经过勘验以后，觉得还是很大加赞赏，就是说门庭布列，三生不如他。若聚入里之谈，也叫山僧一级。就是门庭诗社方面，他就是这个，这个摆起长阵，对吧？各种方便度人，我不如他。然后呢，入里深谈，我也不如他，他也比我要厉害一个级别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前后的这个公案的一个内容。看虎头上座来参贾山，虎头上座来参，贾山就问他说什么地方来，甚处来？禅宗经典的问句就说什么地方来，或者哪里人？和你的上座，什么是上座生源？生源就是你的籍贯是哪里，从哪里来的？这里有来就有去，有动就有静，所以什么处来，它就往往它就是话里有话，不单纯的讲是你是从哪来的，它就是还有它其他方面的内容啊，它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说我从师傅来，或者我从赵州来，对吧？那么你见没见赵州？那这个时候就我参了赵州。大师赵州老和尚，那你见不见赵州？就意思你在赵州那，我从那来，我肯定见过他嘛。那这个见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得到他的禅法精髓啊？所以这里边就看验了，在这禅宗里边的一些丛林里边常用的一些表述方式，它背后的这个含义我们要知道。好，我们看他说虎头上座来参，他说问他伸出来，说湖南来，我们知道湖南、江西、湖南。在禅宗鼎盛时期啊，湖南江西有许多大善知识，有许多大善知识。他说：“那你到石霜吗？”湖南有一个石霜寺，当时的这个石霜楚原、石霜静珠啊，这些人都在这，这石霜，就是这应该是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石霜静珠啊，石霜静珠禅师。他说：“你见到曾到石霜吗？”说：“你有没有到那个？”石霜寺见过那个石霜庆珠和尚，然后呢，这个虎头上座就说要路经过，怎得不到？他说我要从那，我要路过他，怎能不到他呢？也就是说，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啊，对吧？我要从这个路上走过去，那怎么能不到他那儿了？怎么不到他那儿了？他说要路经过，怎得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和不到，古人讲点即不到，点击不到，点击不到，就是说这个到和不到也有它的深意，就是说你在石窗那有没有真正的得法，对吧？有没有真正的，就是体悟到什么？他说我要路经过，怎得不到？他说那是我必经之地，怎么能不见他呢？好，然后他问石窗有球子吗？就说听说石窗有一个球，这个打球踢球，踢球的这个话，他说话头球子话就是说关于球的，关于打球的这个或者踢球的这个话头，听说石霜有一个话头是关于球的，是不是？这个回答说和尚也需及着眼使得。即着眼啥意思呢？说你要眼睛睁大，赶紧你要警惕一点啊！就是你要看，你也要看清楚才行啊！是这个球一下它踢过来了，说这就是打过来了，你要一下看清楚行。培育这个是你也要小心点啊，不小心你也会被这个球给撞上。和尚也需即着眼识得，就是你也要眼睛看清楚啊，不要错过。所以这个球子话他问的球子话到这里，他就把这个话移到了当下，所以这个东西，意思说这个话头锋芒非常锐利，你不小心你也不懂，你也会错过的啊。也就是说我身上就像我现在就像那个球一样，就像你通了管，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反馈啊，对他一个反馈。他说那你也要小心啊，说这种话头可是非常的锋利的好，然后他说那么球子是啥呢？啥是个球呢？什么是球呢？他说跳不出。跳不出。夹山继续问，他说：“那什么是球杖呢？就是打球的那个杖啊，那个球是啥呢？那球杖就打球的那个棒子，对吧？什么是球杖呢？”回答：没手足。球杖怎么能没手没足呢？ 所以这里边就有禅机在里面啊。这个球很猛，但是不知道从哪来，不知道谁打过来的啊，一下就到眼前了，一下就到眼前了。然后诗曰：“这个夹山一听，哎呀，这话中有话，看来每句话都接得住嘛，对吧？每句话这个就像暗号一样，都对得上了，对吧？密码都对上了。”他说：“那你去吧，那你先去。老僧未举舍利相见。”他说呢，我也不会谈论与你见过面。他说你去吧，我不会告诉别人我见过你啊，我不会告诉别人我见过你啊。这里边也是话中有话啊，话中有话。他说我不会说我看见到你了啊。他说你先去吧，我没见过你，我也不会告诉别人我见到你了。这字面的意思啊。好，到第二天，好，第二天升座。第二天升座的时候呢，开始问这个夹山问这个虎头啊。就这个虎头上座，我这个虎头上座从参过十双的啊，参过十双的，十双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禅师，非常厉害的一个禅师。然后第二天，夹山就问他说：“昨日新到舍利在吗？”他昨天新到的那个师傅在不？舍利师傅啊，上师和尚啊，那昨天新来的那个师傅还在吗？然后呢，虎头头。出硬座，头就虎头上座，虎头上座是哎，是我师傅，我是我，昨天是我。然后呢，夹山说：“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我们注意这段话是夹山和洛甫，夹山善慧他们常用的一个说法，常用的一个说法。它里面有个主语，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所要悟的，或者你所悟到的那个东西呢，不在目前，哎，不是在目前，哎，非耳，就是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哎，所以它隐含了主语。我们看看禅宗语录，包括禅宗很多公案里边，比如说你看《毕阳录》，或者你看弘智正觉禅师的语录的时候，它就隐藏了那个主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都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如果你用一个主语，就往往令人陷入这种妄想和这个文字的这种对应之中。所以他只用形容词，哎，只用这个，只用从用显起，哎，或者说可以说从用显起啊，只用形容词，只用状态来描述那个东西，因为它可以千变万化，哎，所以说他不会说是什么，他不会有个主语。你看，所以这就我们阅读这个禅宗语录，有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难，哎，碰到一些困难。就是同样的，就像这个佛经也是，比如说楞严经，楞严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它是隐含了主语，所以你看英文的，反而翻译到英文的，像这个美国这个万佛城，这个宣化上以前在创立的啊，这个万佛城70年代是宣化上去美国，他是续老的弟子，那他万佛城里边，他们后来组织翻译的这个经典就很好，就是楞严经，楞严经你去看，有的人看楞严经中文的看不懂，看英文看懂了。因为英文它有主语、谓语、宾语啊，英文它是非常有逻辑性的、线性的语言，可是中文它是光光相照，东西南北同时一个立体的一种语言。所以说你就看，比如说，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那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说呢？你看英文一看你就清楚了啊。像这个，比如说英文里面讲 the illuminous mind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它有一个主语，就是这个光明心，就我们的妙明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就很清晰。可是如果你看楞严经的原文的时候，很多地方它就并没有这么非常连贯的这种表述，它这种表示，这是我们现代人阅读佛经啊的一个障碍之一。但当然禅宗里面更是这样的，禅宗它是非常。生活的语言、灵动的语言、限量的语言，就在当下让你展示。它的目标是为了你明心见性、反观自性的、反照心源的，所以它的语言更加灵活、更加灵动。哎，所以说他说，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原文啊，这里他说，夹山在给那个虎头上座。昨天等于说，就是前天关于那个球子话，两个人已经有了一番的这样一种对击了。那么第二天继续来勘验他，他说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也就是说目前非耳目之所到，对吧？就是耳眼睛就目前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就目前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眼睛看到的、耳朵看到的都没有什么东西，都不是，就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声音、形象 啊，就声色这些东西并非那个真实的东西啊，就是说目前无法，可是呢，这个东西又不离目前，啊，又不离声色，啊，所以说目前无法，但是意在目前，就要在当下要能体验，能参到它，是吧？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啊，他就跟他继续在讲这个东西，啊，他昨天不是讲那个球子吗？说你看这个球过来，你要当心啊。说这个球，就说球，他球过来，你要当。他们说什么是球？他这个球叫不出，是吧？然后说这个球杖什么的，他说没手足啊，没手足。好，那我也没见过你啊，你回去吧。哎，你休息，我今天我也没见过你。好，那第二天他就说，他说目前无法，啊，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这个就是专门针对虎头上座。说的，哎，虎头上座昨天跟他那个跟他聊，经过一番对接，我今天继续来看一下。他说好了，那就说目前没东西啊，不在目前啊，就但意在目前，但是耳目不能够达到它，就说声色，非不是那个东西，但是又不离声色，还继续跟他来对应，用那个第一义谛的妙义来勘验虎头上座。好，虎头上座，他马上回答，因为他特意对他把他叫出来，昨天的新到的舍利嘛，所以是就是针对他，他就针对他。好，虎头上座，他说：“头曰虎头上座，说今日虽问，要且不是，就说今天呢，我虽然有问题想要问，但是呢，你说的不是我说，不是我要的。”他说：“今日虽问，要且不是。”啊，今日虽问，要且不是。啊，就是虎头上座说，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不是我所说的东西，啊，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呢，是迦山继续说，他说，偏月难明，非观天地，非观天地，偏月难明，非观天地，这个偏月呢，一个解释就是说，缺了一边的月。不会明亮，这不关天地的事啊，这不关天，这是一种解释啊，这是一种解释。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就是从另外一个层次和从另外意思的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偏月难明，非观天地啊，非观天地，就说这个月亮呢照不出来，对吧？不是天地黑，而是月亮不够亮，照不出来，对吧？月亮只有或者一个半月或者一点点，它没有照满。他说，所以说不是天地不亮，而是月亮不亮啊。也就是说，是你的眼睛不明，不是说这个道不明白啊，不是道不明白。那其实上就是说，这个虎头上座，我们看，我们继续来回复这段，是不是？就是他前面这个迦山讲了，他说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然后虎头上座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啊，你说的东西，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呢，这个迦山继续说：“他说你没看到，不是说他不在，就是你自己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虎头，然后虎头上座说：“莫使废，莫浊废，莫浊废，浊废啥意思呢？就是拉屎拉尿，浊，浊就是臀部的意思啊，就是浊废，就是大小便。”意思说你不要乱说啊，就是意思说你不要乱说，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意思说，就是别忽悠人了，实际上就是说不要大小便，说你这样乱说将大小便，实际上是否定他啊，说你那你说东说西说月亮说那种都是废话啊，是废话，所以说莫浊废啊，莫浊废啊，然后呢，然后他，并且做出一个姿势要掀翻禅床。啊，就把这个床禅床上掀翻禅床，然后这个迦山说：“哦，缓缓且缓缓，啊，慢点慢点，别急别急啊，亏着上座什么处？说哪里缺你了？啊，说是缺了你啥东西？你这么激烈的，对吧？是缺了你什么地方？你哪里缺了？不是缺了你什么？也就是说我这样说，难道缺了你什么东西吗？哪个地方得罪你了？亏着上座什么处？”然后这个虎头上座他竖起拳头啊，竖起拳头说：“目前还着的这个吗？”他说：“你刚才讲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对吧？非而不着，但是 眼前有还有这个东西吗？还有这个玩意吗？还有这个玩意吗？然后呢，这个谁啊？实际上这样说，等于说对他那个不是目前的那个的一个妙用，对吧？也就对他那个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非而不知所这句话的一种禅机的当下的一种妙用，一种显示，等于说是呼应，对吧？就是说我知道你当时是，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他懂，哎，他懂。好，然后呢，这个夹山说作家，作家说，哎呀，厉害厉害。这个作家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师，大师就是高人，高人，这厉害，厉害，哎，高人，高人，这作家，作家，赞叹好，就加上赞叹他。然后呢，虎头上座呢，又做仙床式，再废话，我要把这床给你掀倒，禅床掀倒，是吧？好，然后这个，当然这个他不是真仙，他实际上也表示我不认你这一套，对吧？不也是不上你这个当，对吧？不上你这个当，也不需要你来印证我，赞叹我。好，然后这个迦山大师说：“他说大众，那各位，因为这两个人他现在表演当众表演，其他人都在满堂赞，对吧？都在其他地方，都在周围，都在禅堂里面看着，是吧？然后他说：‘哎呀，大众说，大家你看这一员战将，说这才是个猛将，对吧？这员战将的，若是门庭布列，三生不如他。摆起长蛇阵，然后呢，排兵布阵，我不如他啊。”我这排场我也不如他，若具入理之谈，如果说深谈妙理，就是谈那个高深妙之理，我也叫三生一劫，以他也比我高明一个层次，也比我高了一大截，这对他是一个赞叹，这是一个赞叹啊。具门庭布列，三生不如他，具入理之谈，也叫三生一劫。那么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这时，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进一步的，不妨进一步的来想一个问题啊，是真的这个虎头上座比夹山厉害吗？夹山为什么说他比我门庭设也也我不如他，入理之谈，他也比我高一个级别啊？那夹山如果说那这样说呢，是不是说明夹山真的不如他？如果夹山真的不如他，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所以这里边就禅宗里边，我们千万不能简单的以胜负高下来论禅宗，论禅宗，它实际上就无非是两个方面，两个层次一种比较你说，比如说他说门庭失色，门庭失色它妙在哪里？赞叹他虎头上座的门庭失色的妙在哪里？聚理深谈妙在哪里？什么哪一句话是聚理深谈？你要知道它，你要知道你才真正能懂得。这个公案的意思啊，这个公案的意思，而且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古代的这些祖师呢，他是真正识货有眼睛的，他看出来他是真正的一是一二是，他真正能够知道过来人啊有没有过来，也能够看懂那些假的相似的所以古人讲假机生运难瞒我。未肯轻易放过关，就说你人学鸡叫，那看门的人听得出来了，他不会把你放走的不会轻易放走。如果真的鸡叫了，天亮了，他把门打开所以这假鸡就说有一些装模作样的似懂非懂假装的那些人学了一个皮毛的。就前面我们曾经上次学到了，就是说有一个僧人因为夹山他讲过，他说我20年在这个住持山，就是我在这个山。在那边我待了20年，然后呢，我没有举着宗门宗室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禅宗里边的那些东西。然后有一个人来了，他说：“听说你是20年没举宗门宗室。”然后这个夹山说是，那个人就掀翻禅床，对吧？掀翻禅床。结果第二天呢，夹山说：“好嘞，那我确实我20年说无异语20年你昨天那么凶的，对吧？你要掀翻禅床吗？”那么就说，我既然我20年我在这都是废话，说无异语，那今天请你挖个坑把我埋在里边，否则的话，那你挖个坑把你自己埋在里边，那个人就灰溜溜夹着，就是回去把他的这个背包背着，打起包裹就逃了，那这就说明他是假的，对吧？但这个今天这个虎头上座，他就是真的，他赞叹他也是真的赞叹他。好，我们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 好，正好这他单独另外一段话了啊，他说眼不挂户，哎，眼不挂户，意不平悬，啊，眼不挂户，意不平悬，只得灵草不生，由是五天之位，珠光月破，不是出头时，此间无老僧，无路头，无舍利。啊，无路头，无舍利。那这一段话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啊，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说，首先我们看什么叫五天职位啊？五天职位，这个五天呢，这个地方指的是就是静居天，哎，五静居天，哎，五静居天。五静居天呢，是佛教里边声闻乘，声闻乘的四种果报中的三果所生之处，就是说阿那含的人所生的这个，生的地方叫五静居天，叫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和色究竟天，哎，和色究竟天。然后这个五路呢，有一种解释说是往印度取经的路啊，往印度取经的路。往印度取经，包括达摩西来，那实际上就是人们有所求，要去从这个，从这个没佛的地方去找佛，没佛经的地方找佛经，没开悟的地方找圣人，对吧？他是这样的，就所以说五路头无舍利啊，五路头无舍利。当然，另外一个五路头也可以指的是东西南北，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他，对吧？每一条路上都找，每个方向都找不到他。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啊，就先把这个名词大概解释下来，再看这个啊，我们看。眼不挂户，啊，就是说眼睛呢，前面说非耳目之所到，不是目前法，对吧？意在目前。眼不挂户，就是眼睛不去看窗户，不去看门户，门户之外或者不看门户啊。然后呢，意不停悬，意不停悬，悬什么东西？悬妙，就是当你悟到一个东西，你懂得一个东西，体验到一个东西，你的心不会停留在这。它叫意不停下，眼不挂乎，意不停下，意不停下。就像一个人，比如说我走街串巷，我不会去东张西望看人家门里或者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听到什么玄妙的，我证到什么玄妙的境界，我都不会去停留在这里边因为你停留在里面，就成为一个坑，就把你埋没在里边了埋没在里边。所以眼不挂乎，意不停，就是我不去向外持求。我也不会向内停留，还值得灵草不生，灵草，什么叫生灵草？就是你的心里有很多的这个玄妙的这个见地，殊胜的这个见地。我们读书的时候会读得如痴如醉，会读到疯魔的境界，读书人会读到疯，就读禅宗或者读这个佛经或者读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可能达到疯魔的境界。当然，这主要是参禅的人啊，他修行中他陷入种种的这个思辨、辩才，种种的境界都会涌现出来。这个叫，但是呢，那叫灵草滋生的，灵草茂盛的。但是呢，它达到灵草不生，这眼不挂乎，意不停，一直达到这个灵草不生，就是什么东西源源不断，但是呢，不影响它，就是若有若无。他说这还是在五天之外，就是你的很清净就说眼不挂乎，意不停泉，然后灵草不生，你的心澄澄湛湛，对吧？一丝不挂，这还在五天之位，还属于这个阿那含这个三国人所住的五静居天，无法天、无热天、什么色究竟天，还属于这个人天之国，五天之位，五天之，虽然也是圣人，但是小乘的圣人，五天之位，就是这个东西，它还在生死轮回之中，还不是究竟之国、究竟之境地。充其量就能够生于五天，珠光月破不是出头时珠光月破不就是珠摩尼宝珠发出的光，然后月亮发出的光在这种状况下，澄澄湛湛的时候，就放大光明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显示出那个根本，不是出头时，也不是说你的心放大光明的时候。我现在我成就了，我大彻大悟了，我可以度化众生，也不是这回事，不是出头时此间无老僧，无路头，无舍利。说你在现在看我不在这儿，我老和尚不在， 周围也没有你们人，东西南北你们来的也没有人来我这，也没有人去我那啊，也没有来也没有去啊，就是说你们到这儿来，我也不在这里，你们东西南北到这也没有来参禅，也就没有你们啊，所以这个解释出来就没有味道了。当然，它是一种禅境的一种显示，就是第一义谛的显示，第一义谛的显示。所以说，有人说禅宗直指心性有秘诀，我觉得禅宗的祖师处处指示啊，处处就是直指心性，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真正能够体现到它。好，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人家问如何是假山境啊？如何是假山境？回答啊，假山境就是你这个地方所证，就是他在假山讲法嘛，就假山山，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或者你的这个以什么法来度人啊？你所证得的是什么？他说：“猿抱子规清帐里，鸟衔花落闭眼前。”这句话非常有名，所以后来，这个圆悟克勤呢，他的书就叫《闭眼录》啊，《闭眼录》就是取自于这句话，取自于这两句诗。两句诗就说，他说你假山境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的你要展示或者你证到的，你展示的，你把人引到的一个境界是什么？真正的你们你那个禅境是什么？他回答他说猿抱子规清帐，这个清帐有一个解释说是像屏障一样的青山，就是这个层层叠叠这个就是绿色的青山，绿色的青山。那猿豹子规就是重重叠叠的大山，对吧？黑黑黝黝的绿油油的大山，对吧？猿猴，猿把他的孩子，猿猴把他的孩子抱着，然后呢，躲到了这个丛林里边去，躲到了这个山里边去，对吧？然后呢，鸟衔花落闭眼前，鸟在空中飞过，衔了一朵花，然后这个把它。掉下来，都就掉在这个闭眼之前啊，绿色的岩石啊，长满青草的岩石啊，鸟衔花落闭眼前啊，所以这是他的境。他说：“猿抱子规清帐里，鸟衔花落闭眼前。”也就是我这个境，这就是我的境。但是我那个猿，我那个鸟你是看不到的，对吧？鸟呢就是给你一朵花，你在这看到一朵花。然后那个你只能看到这个重重叠叠的这个青帐，就是种种这个三峦屏障你不知道那个猿豹子规猿在哪里，子在哪里，然后鸟在哪里，这就是境这就是假山境。所以后来这个圆悟克勤写闭眼录，闭眼录什么意思？就是鸟衔花落闭眼前。也就是说，在这个绿色的，这个青色的岩石上，然后呢，有几朵鲜花的，或者一朵朵的鲜花，就是散着花，实际上是空中的鸟，把它掉下来的，它掉下来。也就闭眼录，就是说我闭眼录的这个语言，就像那个鸟把这个花，掉在了这样一个岩石之上，青色的岩苔之上，实际上，也就是它比它的这个文字。对禅宗来说，无非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开悟者的心灵所流露的一部分语言，语言的痕迹，就像鸟衔的这个花，鸟把花掉在了从空中掉到了这个地上，然后这个法眼这里边有一段话叫法眼啊，说20年我来只做净慧啊，只做净慧，这是后面后来这个法眼宗啊，法眼宗的禅师法眼文英他说。20年只做净法会，20年只做净，也就是说，你20年就是显示的这个境界20年，他说我20年只做净法会，他说我也，他反正是意思，他对这个都能理解，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假设20年，实际上也就在他的，就在描述他的这个净，只做净法会。这次情况会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啊，下一段啊，有人问，他问一个僧人，迦山问师问僧，什么处来啊？哪里来的？说洞山来啊，他从洞山那里来的啊，洞山。 问他说：“洞山有何严具师徒？”说：“洞山和尚呢，怎么来教徒弟的？”他说什么话呢？回答：“寻常教学人三路学。”洞山有非常有名的三句话，叫“玄路鸟道斩首”，就是三路学啊。就说什么叫三路呢？回答说：“玄路鸟道斩首。”玄路鸟道。斩首啊，就是洞山呢，就是洞山和尚，他平时渡人的时候有三种方便啊，接引学生的三种手段，三种手段，玄路，玄路指的是玄妙、玄微之路啊，玄微之路啊，实际上就是说它是玄微之路，就是玄妙之路，是超越语言文字的，另外一个是鸟道。鸟道，我们知道鸟在空中飞去，鸟在空中它没有痕迹，没有有形的这个痕迹和路线的，鸟道，这是它渡人的一种方便，犹如鸟从空中飞过，然后呢，展示的玄微的妙理，同时呢，用斩首，两手摊开，斩首，斩首的动作，表示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说，这个洞山禅师他就以玄路鸟道斩首。在这三种原理和方便来度化众生，接引学人。好，玄路鸟道展示，这是也是后人对洞山的这个度人方便的一种总结。好，也是丛林里面当时的这种公认的他的一种度人方便。那么我们看这里的夹山再问了后面一句话，他说：“真的有这话吗？”时有此语否？他是真的，你老师真的是这样说的吗？真的是用这个玄路、鸟道、斩首这三种方便来度人吗？他说确实是啊。回答时有，回答时有。夹山说：“鬼迟千里朝，林下道人悲。林下道人悲，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跑了1000里，千万里路，对吧？你千里万里跑来跑去，你死死的执着名词言句，抄就是抄的抄录的这个文字啊，对吧？你抄的这个言语文字啊，对吧？他说你把这个东西死死的拿着，然后千万里去寻求去参访，在这林下道人悲啊。实际上，真正的在丛林里修行的人呢，觉得很可惜，很可悲，说鬼迟千朝。林下道人悲，有的版本中把这个鬼写成那个，就是那个鬼，就是那个鬼神之鬼啊，那个鬼是意思说你这跑来跑去像个鬼一样的，就这种，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啊。这里用这个鬼啊，鬼迟千里朝，林下道人悲。这里边有深意，OK，不妨去参啊，不妨去参。他是真的，那我们在现实中肯定东山是这样说的。他说确实这样，这个人也说的对。他说我老师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夹山说鬼迟千里朝，林下道人悲？林下道人悲。就像另外一则公案，关于这个庭前柏树子啊，庭前柏树子。我们都知道赵州和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话头，别人问如何是佛，他说庭前柏树子。后来呢，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到他弟子背后，有人在问，他说：“听说你，你说你跟他那么多年，那么当年这个赵州老和尚说有这个庭前柏树子这个公案，你知道吗？”这个弟子回答他说：“我的师父从来没说过这话，你不要去，先师从来没有此语，你不要诽谤他，你不要诽谤他。”这样一个公案和我们现在讲这个鬼迟千里朝。林下道人悲，实际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好，那么最后一段实际上是，这个五灯会员里边对他的最终的一个描述，说再传玄书，玄书主要是玄妙的奥义啊，玄妙的这个禅法，待于一迹啊，他实际上他传法呢，再传了。一迹是12年，一迹是12年。 他在传法传了12年以后呢，到唐朝的中和元年11月7号的时候，他对这个寺庙里面的主持啊，他说：“我与众生化道类聚，他说我和大家呢，就说好多年一起在这谈玄说妙，和他一起来谈论佛法。佛法深旨，各应自知啊。说这个佛法玄是殊胜的道理呢，你们都应该很清楚了。吾今幻智，说我这个梦幻之身啊，就这个幻智呢，时尽即去，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时间到了，我这个我要离开你们了，就我这个肉身到时间了，是吧？汝等善保或，如无再日啊！你们呢，应该好好去保任修行啊！就说我走了，就像我还在一样，就好像我在的，你们继续好好修行，勿得雷同世人，就不要像世上的人那么世俗心啊，折生惆怅。说你们不要像普通的这个。世间人呀，因为我跟你讲，做出来你们应该懂得佛法的道理。所以我现在离开以后呢，你们不要像世俗之人一样，就是说有惆怅感、有痛苦感、有不舍得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他就言气嫣然而逝啊，他一本身啊，在这个假山那地方给他有个塔，就是给他建了一个塔纪念他。后来，是皇上，这个唐朝的皇上给他赐为传名大士，啊，那封一个号，传名大士。好，那么这是夹山善会啊，夹山善会，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体会，需要去仔细体会。因为这个禅宗里边的这些，凡是有名的，凡是留下语录比较长的。有名有影响的，他的这个公案都是非常精彩，而且一以贯之。在你了解了字面意思前后的文字的逻辑关系以后呢，那你应该去更深层的去体会它更深层次的禅意和禅机。否则的话呢，就是听故事，看热闹啊，看热闹。